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昨天晚讲的心经啊，心，心有多种，一种叫草木心，就是啊，我们讲的这个草啊、花啦、啊、树啊这些无情之物啊，包括我们吃的菜啊，都是有心的。过去从这个啊维系的微义来讲，比如我们吃菜的时候是不吃心的，因为它也有心存在。啊，所以呢，主要是啊，我们心中要有慈悲心，或者说我们内疚心、不忍心啊。所以呢，这个它虽然是无情啊，但是按照究竟来讲的话，从真与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草木它也是有生命的，比例来讲，有花神、草神、树神啊、虚空神、大地神。所以我们的善念的恶念啊，它会反映到它身上去啊。所以过去人呢啊，他用这个思念呢，就说你不断地充分这个草，有一天呢这个草就死了，证明他也有情啊。你骂他，他会死掉。哎，大家都有一个善心，可以感应到那个树啊，可能草啊长得很丰富。所以呢，我们平常人讲的就是草木是无心的啊，草木无心，但是它能生长。虽然它没有生命，但是呢，还是有心存在。就是说，它没痛苦，没烦恼啊。你把它砍掉啊，它破痛苦和烦恼。当你有恶心或者善心啊，它可以反馈到你身上去啊。你别人对草不开心，它会反馈到你身上的恶报；而你草善心，它会对你身上它有反馈的啊善报。所以啊，任何一个物质，我们要情与无情同源均质啊，不管是有情无情啊，它都会反映到啊我们身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是吧？第二个叫肉团心，我们昨天晚上讲肉团心啊，供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呀 啊五脏六肺啊这心，虽然它没有觉知，但可以呢影响到我们的性情啊，所以我们血液循环不好，会带来很多的烦恼。如血液循环好顺啊，我们的心情就比较好。所以这个肉团心啊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心脏坏了，我们就比较危险啊。所以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坏了都没有关系，心脏是不能坏的。心坏了，呵呵，我们心坏了就变成坏了，是吧？所以讲我们的心呢啊，是我们的身体啊，结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呢，叫做啊，我们讲分别心，是吧？叫缘欲心。我们上次心里讲缘欲心，就是攀缘啊，犹豫的心啊，有快乐有烦恼啊。我们又攀缘，又喜欢又不喜欢，这种种是缘欲心。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攀缘心呢，利用我们本来的这个见闻觉知啊，向外攀缘。如果你不用这个攀缘心，不用这个喜爱悲乐的心，你不动，哎，你的见闻觉知啊，就会回到你的真性上了。我们讲做真性，真性啊，也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它是互相相通的。那么说我们现在不相通了，就是眼睛见，耳朵就不能听，耳朵听了啊，我们这个身体不能举，身体举的，身体触的啊啊，它这个跟我们很多地方啊不相通，就是眼见了耳朵不能听，耳朵听的鼻子不能闻，鼻子闻的嘴巴不能尝，嘴巴尝的身体不能摸啊，身体摸的啊 什么处啊，不能够说我这个念头有感觉，然后我摸这个月，你有感觉吗？他必须摸是摸的处，如果你要是感觉到就相通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啊开悟了，或者说念头断了，你说不得念了，哎，你的见闻觉知就会相通，就六根互用，叫阿罗汉。但是我们不能说阿罗汉，就因为这妄念太多，所以呢，去去毒载，毒载越重，就证明你执着攀缘心越重。嗯，比例来讲，烦恼了，痛苦了。那为什么那么多的烦恼？因为不通。嗯，阳跟色跟身，色身相互触法，互不相通，跟你的心不通的原因呢，就是跟真心不相应，跟真心不相应。那么说就会独宰啊，一独宰那时候就生烦恼，所以烦恼越重的人他一定是独宰的厉害，是吧？因为这个人病了，病了要上医院了，是吧？那就证明你病得重了嘛。因为小小感冒啊，身体不舒服啊，哎，你躺一躺就好了，你不病不重。所以我们烦恼心里的烦恼越重，就代表着不通，通了烦恼就越轻。为什么呢？因为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清净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那是见闻觉知也就是清净的，见闻觉知清净的，那说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清净的，它本体都是清净的啊。那这是我们的妄识攀缘心在障碍中，所以呢第二攀缘啊，攀缘就是说万法啊，本无事啊，唯心自然，心而不动，万事悠悠。这个世界本来无事，这是一个攀缘心。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讲的一句话，说善哉善哉，大的一些尊者建议如来智慧等一下，因为我执法执，叫二执，因为执着我不能证得。比如说这个佛陀讲天有多大吧，就是这个虚空有多深啊，这个啊佛陀不理他，他说我说法就是把毒箭的，就是身上射了一个箭有毒，那佛陀呢就是把箭拔的，不管这个箭是谁射的，不管，那如果能把箭拔的定好了，你再去找毒箭。如果你毒箭在身上插着去找射箭的人，那毒发了就死掉了，是吧？所以我们呢学佛法是把身上的毒，我并不是说要找一个社会上的究竟，世界的究竟啊，佛陀没叫我们这样做，知道吧？所以如果你病好了，你看他外面不圆满吗？是吧？就说空中有花是因为眼睛有病，那眼睛病治好了，空中还有花吗？是吧？所以呢佛陀讲外面的世界也好啊，就是我们的真心见闻觉知本质圆满。那我说我把我们的攀缘心分别执着心治好了，一切皆圆满，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治的啊，不是外面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修行呢修什么呢？所以过去的祖师讲修行就是对治于习气，我不是说要增长什么东西，是吧？因为我们的自心本来是圆满了，法性本来清净的啊，本来是空性的，这样你啊，真理把你的弯洗一段了啊，自然就会变好啊。所以我们啊，看到自己攀缘心很重啊，执着心很对紧啊，生弯心。那我说这个就是攀缘心利用了见闻觉知的我们的那个真性啊，向外攀缘，就是说迷失了根本，就迷失了本，我去求末。求末就是说我们的见本来是性见，然后见有了见以后呢，这个见就是你的自信啊，就是你自信啊，然后呢向外攀求叫利见，是吧？利见就是见去攀缘对立以后呢叫利见，那是无明就出来了啊，闻利闻无明出来了，觉利觉这个无明就出来了，知利知无明就出来了。所以呢有了无明出来即是生死，是要知见离见增长无明，失见无见，就是说见反正没有一个见明和相，就见的本体就是自信。所以我们对外面看的时候啊，要看你那个见 我们对外面闻的时候呢，要观察你那个闻性啊，他说这个要观察你的觉性，观察你的知性啊，知这样，就是说你看到色的时候，你不要向外攀缘，因为那个色啊，就是你的见，见就是色，因为你的哦，持见非见，就是真见，啊，你看到外面相的时候，持相非相，是你真相，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听到声音是音非音，是你真音。我们讲的啊，就是说这个真空即相，真相即空，就是说真正的相呢，它就是空的，真正的空呢就是相啊，是楞严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真相即空，真空即相，对吧？你要真空在哪里呢？就是相，相呢就是真空，真空就是什么？就非，就是非相即空，啊，所以呢，那个就叫做见闻觉知，是吧？见闻觉知不是你们有一个见闻觉知，实际上你看到色声相互触法，你就马上会观察到你的见闻觉知就是本性的时候，哎，你不像有人好不好，啊，喜欢不喜欢，相位攀缘，方圆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善恶好坏。除美种种取舍，这个叫攀缘，攀缘恶，攀缘善，喜欢不喜欢与取舍。我们缘有少种因缘嘛，是吧？无名缘行，行缘死，事缘名舍，名舍六人，六人错，错人受，受人爱，爱人起，起人有，有人生老病死，是吧？所以呢，在后面讲心经的时候，彻底就要破非破，非破即破，就是说他文言是讲这个，就是说这一部心经。把这个所有的灵相啊，都有一个解释，它是用真空解有，用真有解空，它这个不一样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吧？这句话太妙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像那后面会讲了很多，那苦不异苦，苦不异空，空。空不异苦，苦即是空，空即是苦，反正啊，寂不异空，空不异寂，寂是空，寂即是空，空即是寂，啊，灭不异空，空不异灭，灭即是空，空即是灭，道不异空，空即是道，道即是空，空即是道，一样的道理是吧？就说德不异空，空不异德，德即是空，空即是德，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这个四个机制。啊，受想心识意乎于是，啊，包括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那再讲开一点，就是二说五缘分都是这样修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啊很妙。其实说你思维一下是特别有趣，跟我们生活是挂钩的。因为大家开口讲话，就是说看到空了，空不异受，受不异空，空就是受，受就是苦，是吧？你在受的时候，人家骂你苦。苦不异空，空不异苦，苦即是空，空即是苦，那就是十方诸佛依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以这个念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知道吗？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用攀缘心，肯定就会啊，见色即攀，有善有恶，然后取根舍，十二因缘就出来，就生老病死。就是悠悠，谁经谁成波景呢？啊，景现则有，景灭则无。啊，我们追求生灭无常的这个弯心啊，我们就叫追六尘呐、啊，追六尘。我说追六尘的这个追就是妄想，此心本无啊，虚妄不死。他说你说追的那个尘，就与海之波啊，越追越多，知道吗？就是海水呀、啊，上面的波浪一样，这个波追那个波，这个波追那个波，追那个得到的时候，那个也灭掉了。这个生死，那个灭死，这个是叫做生灭相，叫波浪。所以呢，我们业分一吹，就是这个分呐、啊，越吹越大。就是我们说拿一把扇子在扇的时候，到了美国就变成少级大风，就是越吹越大，业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就变成啊。那么说一个扇子呢停下来，色即大分也灭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念美国的设计大方，我应该把手停下来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呢，就是一悟的时候啊，你这手一停，分就停嘛。你手不停，那你要去灭那个分。所以尊生，尊生灭这个花末，不知道挖，不知道挖这个根，知道吧？所以呢，手不停的时候呢，这一层通过般若的这种力量呢，就可以悟到怎么个停法，怎么停法就是反光啊，反闻闻自性。是的，你就是说观音菩萨在大海边，观自在菩萨大海边打坐，看到浪来了啊，浪出了，是吧？有动静，浪来无来去，不知道从哪里来，不能说海底下有浪啊。浪来的时候从哪里来呢？浪出的时候回到哪里出呢？既然没有出的地方，没有来的地方，好像声音，哇，这声音来了。你说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从海里出来呢？回忆回到哪里去了呢？发现当下空寂，有声音空寂。既然是空的，为什么无无其有呢？他观察反闻闻之性的时候，发现了，空的时候，他就无声，发现自己呀有声，就说有时你就生有，空时你就寂灭。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像浪还是浪，风还是风，就是这个浪的声音还是海潮音。可是呢，他已经悟到了，他无来去无处处，但体寂灭的时候呢，心立即就寂灭了，反观观之心立即寂灭了。这就是寒山大师在未来上打未来上进行的时候啊，走，看到海，看到那个水呀、寂灭了，就是水在流时，却水不流了，因为。流的水不流的，就海草一样，是这样的，它没有来处，没有处，但你寂灭的时候，心也就寂灭了，也就是说，顿时就悟到，这个，此浪非浪，是吧？此波非波，此音非音，他说此念非念，此念非念，真念现起了，是吧？他还在念，是吧？就是当时念真念非念。非念的他悟到非念的时候，相念他是非念状态，他具有寂灭了。所以呢，念随他而去，但是自己是寂灭的，是吧？所以风在动，水在流，但是呢，不爱自性，就是说没有一个情在牵挂着，就是没有的情在牵挂，它是自然而然。所以讲话、走路、吃饭、去睡觉，没有善，没有恶，没有恨，没有坏。没，所有都是一种自然状态，内心呢是时刻都是寂灭状态，是寂灭状态，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用攀缘心攀缘心，所以呢，这个还有这个真心是吧？我们的真心，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我们真心就是。跟般若心经就是相应的，我们要悟到的就是真心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像观自在菩萨坐那个地方看海草眼就可以悟到真心，就要以般若的力量般若的力量。那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方法的法这就是法。那说所要证的果呢，就是真心。那这一部心经主要是显真心，是吧？要显真心，真心显现出来，那我说我们就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就是彼岸，彼岸就是真心，而般若呢，就是这此岸里这种观照不痴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说这个加个彼岸。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它这个波罗蜜有很多种波罗蜜，知道吧？有不痴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还有什么远行波罗蜜，还有愿波罗蜜，还有力波罗蜜，还有智波罗蜜那说这个一起有十种波罗蜜。这四种波罗蜜 啊，以波罗为目，啊，以这个前面的无波罗蜜啦为行，为行就是为脚步，就是有脚在走路，有眼睛看着，但是还要精行。如果你要不精行，就眼睛看着，能达到目标吗？就是说，观有精行，就是说你脚在走，不吃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但是你没有波罗，没有波罗就等于没有眼睛啊。没有眼睛，那你不是乱走吗？是吧？车子没有方向盘不乱跑嘛，是吧？人没有眼睛往哪里跑啊？所以呢，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啊，是不能达到彼岸的。所以呢，这个十波罗蜜以般若为根本，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啊，后面的四圣也不可能显现出来。我们讲这个四圣。远行波罗蜜是吧？就是根本智，知道吧？叫四智现前了。四智就是说，远行波罗波罗蜜，八地，这个不等波罗蜜，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偏一切智，知道吗？偏就不动，遍十方，见十方诸佛，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叫愿波罗蜜啊，愿波罗蜜见十方诸佛的。见十方诸佛就见十方之愿啊，愿波罗蜜。后来到这个利波罗蜜，利波罗蜜是这一切众生心想建立一切，就是摧毁一切众生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啊说法啊、神变呐、啊，就是众生建立虚空呐、啊、大地呀、啊、这种种，这叫利。利是摧毁的意思，就是说到了九地菩萨叫利波罗蜜。是摧毁众生啊，这个我界跟法界啊，就是说佛陀说法无碍啊，智慧有碍，神通无碍，变化无碍，这些今天呢，那这些无碍干嘛都是在众生心想中建立的，先有愿波罗蜜，才有力波罗蜜，念有了念波罗蜜就骗一切啊，骗一切智啊，到了力波罗蜜就是道种智啊，道种智是众生心想的啊。众生心想，众生心中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的弥波罗蜜现前，是吧？所以呢，前面啊，根本智是以波罗进入的。如果不通达波罗，怎么会进入片根本智呢？啊，所以只有波罗才有根本智，知道吗？那前面呢是行，没有行波罗蜜啊，不持戒，不日欲，不精进，不禅定，就是说这五个没有，就等于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法身不能起用，知道吧？不能起用。所以呢，我们要举，就是要断除我们这个，这个对治法，对治就是持戒是对于犯戒，我们重视无明，无法进入般若的，知道吧？一个人重视，就是说无明，就是自私自利的我执啊，就是说我戒。那说不吃是舍的意思，舍掉你就所有的戒啊。他说舍从大舍小舍啊，四舍离舍啊，所有都要舍掉。所以呢，到了般若的时候，他说舍波罗蜜才能圆满。如果你没有般若，舍波罗蜜不吃是不会圆满的，知道吧？只有不吃才能够得到圆满的啊，不吃波罗蜜，不是持戒如果没有智慧，那就是肯定是有血嘛，有为嘛。那有为就是我见了，就是我见法见，有了我见法见的此见都是落在向上去了，但是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有般若波罗蜜，哎，让此见可以获得啊无相，就获得啊这种圆满的事，圆满的事。他说这个不吃此见忍于忍啊，我们忍无可忍，忍到了般若波罗蜜不空自空了，是吧？那当然这个忍于波罗蜜就会圆满变成智了，是吧？啊，不是持戒忍于精进波罗蜜，你不管了，如果你要是没有般若波罗蜜，那你的精进全在执着，是吧？那你精进拜佛啊，供花啦，或者是坐禅啦，如果你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没有般若蜜的话，那你就执着就落在向上去了，或者向上就变成有学有为啊，而有了有为以后呢，你就变成人天福报啊，无法圆满啊。还有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 人禅定没有般若波罗蜜，那你禅定都是世间的禅定，叫四禅八定，就更只能够得到什么人天道因密方法起得到真实的这个解脱，因为密啊无法进入到后面的根本智，因为根本智的话才进入到佛系，知道吧？所以呢，所以五波罗蜜如果没有波罗波罗蜜，那你前面的那个五波罗蜜都会落在人天上无法解脱。有了摩诃波罗波罗蜜，就是一智慧的时候呢，哎，他就可以把你这个无波罗蜜啊转正，像准业一样转正，转为智慧，是吧？所以呢，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转为无相，无相而不离事，有相就是有相，不离理无相，而无相它就是我们讲就是非啊，你又再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的就是寂，寂就是非寂，就是所以持戒非持戒啊，寂持戒啊，所以不吃非不吃，寂不吃，非忍辱寂寂忍辱，非精进寂精进，非禅定寂禅定啊，非般若寂般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金刚经的讲。啊，所谓禅定非禅定四名为禅，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楞严经里不是这样说，楞严经里讲寂和非，就是非寂非寂，很多的非寂。其实这个寂，就是楞严经里面，它楞严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经典。它从这个首先出来的是什么？先出来的就是与人，是吧？跟比丘犯过失，然后这种过失是吧？生死以什么？以淫为根本，就是说我们生死烦恼什么？以执着为根本，就是说我们的执是烦恼，难于为生死，就是说难于是生死的根本，我们身体呢是烦恼的根本，所以呢吃饭要少吃一点，难于少接触一点，为什么呢？难于少接触可以断生死故，饭少吃一点可以断烦恼故，就是这个道理，烦恼跟生死这两个是根本，是吧？所以呢，首先就现出了生死根本，然后呢，又弃去行心，就是说一切法都不能离开心了，就是说弃行心，好像了不可得。然后呢，又十处显见，是吧？四个地方显真见啊，十处显见，是吧？所以呢，后面呢就讲了很多啊，就是说啊，把这个唯识啊、中观呐、啊。或者天台呀、啊，全部还是到里面去了。那么说这个禅宗啦、密宗啦、净土宗啦、持恩宗啦，很多的宗派也含在里面去了。啊，什么经典呢？这个净土宗的经典，你像《无量寿经》啦、《华严经》啦，还有《圆觉经》啦，你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它的影子都在里面。比如说什么它。禅那三摩地都在楞严经里面，好吗？华严经里面四地菩萨都在里面，知道哈？四地菩萨。然后说这地藏经也讲了戒律，是吧？四明慧，四明慧就是戒律，戒律含在里面。这个还讲到这个地藏经，地藏经境界也在里面啊，怎么造什么恶，对什么报的这个体都在里面。所以整个楞严经，你发现了。从名相、经典、真门、教派、修行的方法和所有的都在一部楞严经里面。我们把楞严经学完以后，我告诉你啊，就是把一部大藏经学完了，一部大藏经学完了。所以楞严经大家不要小视啊。所以有一个居士经历过了，他说有一帮居士专诵楞严经呢，专诵楞严经，天天把楞严经读个一转两转。啊，每天慢慢读一卷两卷，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精华，能说的一部楞严经只有四卷嘛，是吧？我这个四卷的话，把整个大藏经都能说，所以我觉得这部楞严经比一部经典更要好的就是，我们讲就是圆明寿大师啊编撰的《真经录》啊，《真经录》，人家说《真经录》是一部大藏经，我感觉到啊。楞严经才是真正的一部大藏经典，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不要轻看了啊，不要轻看。他说楞严经深受所有的经典，所以呢，不要说了楞严经像一个 就英广的这个人呢、啊，学了楞严经就诽谤所有的经典，那这就犯老问题了。因为楞严经摄一切经，就像《法华经》摄一切乘一样，摄一切方便一样，他没有说《法华经》把一些法门给办一顿，这来这样的说法，那不就危险了？就是说，看《法华经》就知道摄一切方便。看楞严经就知道摄一切三昧，摄一切经典，摄一切陀罗尼，摄一切真门，摄一切教法，是吧？摄一切，一切一切都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观点，是吧？所以我们了解啊，那说十波罗蜜呢？十波罗是大乘波罗蜜，知道吧？什么叫大乘波罗蜜呢？大乘波罗蜜就是不共波罗。我这因为他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无蕴皆空，不是吗？小乘里面舍利弗、目犍连照见无蕴皆空，不是讲无常无我的照见无蕴，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是等觉菩萨，知道吗？所以他显现的般若波罗蜜是大乘不共般若，不共般若是大乘。大乘的是什么叫大乘呢？大乘就在空里面现一切有，小乘呢？在这些有里面建立一点空，它不能现有，知道吧？它的无常，无常后面就空了，它的现有它就没有了，它没办法现有。所以呢，它没办法现有，它就不能利益众生。菩萨呢，它在空里面的现无量有，所以这一切诸生心，这叫不共。不共就是这种般若到佛的那个境界里面，才有利益众生的体。我们众生呢，没有了，我们众生还没有。了解般若根本没办法去行菩萨道的，知道？所以我们好多人说了菩萨戒，如果不学习般若，不学习菩萨戒，不学习菩萨戒体的话，根本就得不到。为什么呢？菩萨必须要以般若通达一切相，以般若心，就是从空里面现一切有，才能够日一切众生心想。不然的话，站在灯边就执着于西边，站在西边执着于灯边。人为什么会吵架，会攻击？会烦恼和嫉妒，就因为你没有般若。有般若，一切相在你心中都是大悲心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不共般若，是大乘般若，你要十般若蜜。为什么要十般若蜜呢？因为你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是什么？这是相啊，这是相啊。那我说这个不知，你了解摩诃般若波罗蜜以后怎么办？你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是要出来的，因为这个相不违背空性，所以呢，见离见相。我这个相是见影尊生的，现相无碍。我说尊生在持戒的时候，正好跟般若相应，尊生不可得。为什么呢？他持戒时，这个戒的体就是正好是般若，是无相。那尊生在哪里呢？没有尊生的。所以尊生持戒时就跟般若相应时，尊生忍辱时就跟般若相应时。那说你了解般若你解脱，你尊生不了解般若，他在持戒获得人天道啊，安住在般若体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句话，他说如来令尊生取五恶五通五受，令尊生行五善，安住什么涅槃之道、离妄之道。就是说尊生只要持五戒的时候就安住在离妄之道了，离妄之道，这是他不知道。他说只要尊生呢诱导一下就可以进入涅槃了，是吧？你有了五戒，有了圆满的人生，那说你一看这部经典，你就能看般若，你就能看得懂，知道吧？你了解哦，以前持戒我已经云有了，这样讲我、哦、戒是心，并非是外。你已经因为你已经具足了嘛，对，你就说我要杀人，哎，你讲般若，我就没办法戒，因为我还要杀人呢、啊，我自私，我为什么杀人？我要自私自利啊！这个时候呢？你告诉你这是空的时候他放不下，知道？哎，你看他不杀生，我真的不杀生。哎，我为了不杀生就是利他嘛。哎，这个时候呢，你有不吃体在那个地方，有持戒体在那个地方，哎，一闻般若你马上就会接受，就像好人讲好话他很开心的，知道？就是好人一个非常讲仁义道德的人，在他面前讲坏话他不想听的，他喜欢你讲善话。一个坏人他不喜欢你讲好话，讲好话他很恐惧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持五戒的人，你讲般若的话，他就很愿意日。如果遇不到，最起码他不多伤不到，因为他安居般若。就比方我持戒得人天报、长寿报，我问你，我持戒凭什么得人天报呢？是有自信在起作用啊， 自信作用。他虽然不知道这是自信，但是他会起作用。你不能说我持戒这个产生果报，我持戒的体瞬间就没有了，瞬间没有，那是什么的果报呢？比如说我布施得福报，我得福报，那凭什么我布施得福报呢？我难道我拿一点钱给你我就得福报了？我布施这个灯一提上没有了，是自信在起作用，促动我们的自信在起作用。所以呢，你在布施时，你的自信回馈到你的自信，因为你不了解这是自信，所以呢，你得的福报就很小。如果你了解当下布施就是自信的时候，那恭喜你，你进入菩萨道。所以菩萨一定要等到你自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般若是一体的时候，哎，你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时候呢，就进入了什么呢？一切处就到了根本智。那什么根本智呢？就到一切处，你了解是自信，知道？到一切处，你了解是自信，是往内走的，知道自信，知道是自信，这叫根本智现前。根本智，你在一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个做一切这善恶慈悲喜舍，都是根本智里面发出来的。根本智就是说，这一切相上，你了解是根本智，这个时候根本智就现前。那么到了八地，那这个时候到八地菩萨就是说，你在根本智上没见到佛之前呢，只能根本智上面，就是说你具备了这个佛性了，但是呢，到了八地菩萨才见十方诸佛。为什么呢？八地菩萨见十方诸佛就他就不退了，知道吧？不退是吧？就是说，这个根本智是叫远行不落密，知道？远行不落。什么叫远行不落密呢？就是说你就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管在方里面、圆里面、长里面、短里面、远地方、近的地方，过去、现在、未来，在任何大小方圆、好坏善恶的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你都无所障碍，这个叫远行。远行就是说什么地方最远，就是从善里面到恶里，从恶里到善里面都可以无障碍，就是啊，就是说我们讲黑暗跟虚空有多远，就是非常的远，这个叫远行。你从黑暗里或光明里无所障碍了，这个叫做远行，知道吧？远行可以生人啊，顺人法性啊，就是在一切长短高低大小方圆纯纯无尽的里面建立一念空，那就是这，那就叫远行，就很深远，很深远，知道吧？这个时候不管你在寺庙里不在寺庙里面，不管你在天边还是在俄罗斯、在日本、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所障碍，这个叫做向上远行。还有心上远行的话，心念头上的远行，好坏善恶啊，大小方圆上面都无所障碍，深深意、广意、假意，或者说边意，或者是什么样的，在任何意里面都无所障碍，这叫远行。远行般若蜜，远行就是因为你获得了根本智，才有那个远行的功德，知道吧？我在远行里面，你都不离开根本智，所以呢，没有根本智，根本没办法远行，是吧？所以获得根本智以后才能远行。我远行正好是展现前面的六波罗蜜，所以有了般若波罗蜜，有了般若波罗蜜，那么说自然会升起在世上了。如果你对般若波罗蜜生信心的时候，因为般若波罗蜜里面它是有不吃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和禅定波罗蜜，因为有般若理想。我们思维一下，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旦你拥有这个波罗蜜的时候，有这个智慧的时候，那说比如说不吃，没有人舍戒戒了嘛，是吧？就是说，你在一切处没有分别心了，是吧？没有执着心了，因为它都是空的嘛，是不可得嘛，非嘛。他说，自然会舍掉，就是说，我执法执。或者说把不净当作净，这个都没有了，所以呢，自然而然你不思就出现了。不思心不动故为持戒，是吧？就是说你拥有了波罗蜜，在一切处心不动，因为摩诃波罗蜜有波罗蜜的这个体的话，自然在一切处你就欲不动，这叫持戒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到后面呢，就是忍辱嘛。忍辱就所有的是诱惑不了你了，因为知道它不可得，它是空，它是非，跟般若相应，就是说即真即假，又不会恨你，也不会爱你， 也不会娶你，也不会舍你。哎，这个就叫做了啊，忍辱波罗蜜，好坏都骗不了你了，因为你有了智慧，对吧？所以是忍辱波罗蜜，自然就会安在其中，事实上的这个体都是具足的。哎，这个禅定波罗蜜，禅定波罗蜜，什么叫禅定？禅者心也嘛，定者境也，就是说在一切境界里面都了解啊波罗空性了，是吧？了解空性的话，那你这个成清净啊、平等啊，清净就是一心三密，平等就是如幻三密，然后一些境界在你面前都无所挂碍了，你就一些境界在你面前都化为无助状态。那你心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呢，自然是具足了禅定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后面就能经营为啊波罗波罗蜜，所以有了波罗波罗蜜才能远行，是吧？那远行的时候，你前面的五个体，就是摩诃波波罗蜜里面，它是具足了这个体以后，那你到任何一个地方，自然有波罗蜜，就像你身上带着一个大明珠一样，到任何地方都是光明的，是吧？你就说你带着太阳到处跑，哪个地方不是光明啊？波罗蜜，哎，再去往前走的话，就是变成愿波罗蜜。那这愿波罗蜜就是见十方无数不是什么，无数不是佛见了，是吧？空见嘛，就是非嘛，非即是真嘛，知道？非即嘛，非即嘛。既然是非，它就即，即就是真心嘛。真心就见十方，一切就其觉念嘛，就见十方诸佛。任何一段，十方诸佛自然现前。不管看多远的地方，你顶例来讲，我现在想北京，它就是非，是吧？我现在想大殿也是非，那我看到的大殿是非，我看不到的北京，它还是非呀，看不到看到都是非呀。所以呢，你了解了十方诸佛无所障碍，一念边我十方是无所障碍的，知道吧？就是说你一旦有了这个波罗蜜以后呢，你瞬间可以去，不管见到不见到，你都是跟佛心相应的，不管有没有，你都会升起佛的信心。我看不到也生佛的信心，看得到也生佛的信心，是吧？无所障碍了，你看到禅佛也生佛的信心，你看到佛也是非，你看到师父也是非，你看不到师父也是非，是不是？所以见到师父不见到师父都是你的真心，你这个是发现了见到不见到无所障碍了，所以就叫远近无碍，就是释放诸佛一瞬间完全见到了，是不是？那就叫八地菩萨。你有这种自见的是八地信心，如果你修下去还得了啊？亲证八地菩萨，是吧？亲证八地菩萨，这九地菩萨叫离波罗蜜，然后有了摩诃波罗蜜就是离波罗蜜，有空就能够含一切有嘛，是不是？有一个空心，你的空心到一切诸生心去建立一切世界，建立世界。要说你无所障碍了，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对你来说都是解脱相，无所障碍的跟他摧毁的干干净净的。为什么？你有波罗蜜嘛，你有波罗蜜以后，那么说你到任何一个诸生心尊处，不管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转为智慧了，都转为力量了，可以摧毁你的障碍，还可以摧毁尊生的障碍，是吧？就是说任一切尊生心想，你此无碍，思无碍，语无碍，意无碍，就是思无碍心了。我们有四种无碍的语言出来，然后你的神通也是无碍，就是强大的力量，到每一个寺庙，到某一个人面前，你都无所障碍，是吧？所以呢，觉得啊，这个利波罗蜜，利波罗蜜后面呢就叫做智波罗蜜，智波罗蜜就是啊，我们在就我们讲有根本智和后德智。什么叫根本智呢？了解一切尊生的心跟你尊生的心是一体的，你对一切尊生的这个叫做等觉，我们讲叫观自在，就是这个就是通达般若观自在啊，就是行一切法叫观世音，那观世音即观自在，观自在是等觉，叫自利，观世音叫利他啊，利他就是借着一切相利他，所以呢，就这个时候智的时候有根本智，有后德智啊，根本智就是我们尊生的心跟我的心是一不二的，叫根本智，后德智就变一切处，任一切尊生心想。然后建立一些众生准智，也叫后德智。 而厚德智，那修厚德智的时候，就一到众生心中去，就像我现在出家相，就是厚德智，根本智，我的心跟你心是不二的，我非常明白你的自信跟我自信是不二的，我对你是佛像，对一切众生，对一切法界，我都了解是心的显现，是平等的，这叫根本智。但是我现在出家相，这叫厚德智，知道吧？厚德智，那么说必须要具备般若才能厚德智。如果你要不具备般若，你两个东西都会出问题。不具备般若，你肯定不了解自性，不了解自性，我那心怎么相通啊？就是说，我是佛性，我有佛性，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佛性啊？是不是？他会这样的去分别对立呀、啊？啊，因为他不了解自性啊，是吧？或者说变成没有般若，般若蜜，他就在名词上，因为在名词上和意念上，他没办法啊，这个落在。虽然嘴巴上空，我那是自信，但是呢，他不是真实般若行者，啊，行为上对尊生活不认同，是吧？所以菩萨对尊生的欢喜，对尊生的慈悲，甚至至于呢，我俩是平等的，对吧？因为我有佛性，你有佛性是平等的。但是你不知道，我能信厚德智，你也就能信厚德智。但是尊生不知道，因为男者、女者、出家在家，我菩萨到了四地菩萨就知道。我这个相从哪里出来？从厚德智里面显出来了。那厚德智呢，是根本智里发出来的光明，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吧？建立众生心想的，知道吧？所以众生心想里面念众生，然后对你根本智来讲叫观自在，你是解脱了。对厚德智来讲呢，对众生啊，这个启发善根的。所以你到一切众生下，这样你抓住了根本智。那么不管是什么形象出来，对众生都是有利益的，见者闻者度了解脱。其实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他成就了厚德智以后，他的名号到我们心中，这个名号不就是六个字吗？可是到我们心中就像大金子一样，黄金一样掉到我们心里，我们立即就可以获得大富贵。那为什么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就是厚德智，知道吗？但是呢，法藏比丘过的自信那叫根本智，是一体的。但是厚德智呢，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以他的名号、他的功德、他的意象。所以呢，我们只要看到佛阿弥陀佛的像、阿弥陀佛的实空境界、大悲心，那他名字，这样你意念到，在这个世界，这个风吹滚响是阿弥陀佛，都是可以的。这样你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到你心中处。所以这个世界是男是女是老是小都无关紧要，只要你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厚德智就是在你意念的时候显现，只要你意念它，就像遇到黄金一样立即解脱。为什么呢？因为厚德智是利益众生的，众生只要碰到它就解脱。但是你碰到常佛有用吗？肯定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一，我对般若蜜还没有真实的契，我只能够说看到经典我已经悟到这个道理，但是不能代表我已经证到了般若蜜，知道吧？因为我没有证到般若蜜，所以呢，我现在见到出家相，虽然我知道这是厚德智本来具足的这么一个体，但是呢，我有一天呢，我会对他执着，你也会对男执着，对女执着，我也对出家执着，我会有自私自利的心，是吧？他说自私自利的心，就是因为厚德智没有圆满，所以没有执着，但是有一念意想的功德也是非常大。啊，有点意想，你了解了它，也是功德很大，就像你碰到环境一样，是吧？就是说你自己对你的身体升起厚德智的这种观点，这个就是说你虽然没有成佛，没有成为菩萨，没有证到量，但是呢，你这一念相应，你是碰到环境了，你碰到环境，不小心碰到环境了，就是我们解脱都是无意中碰到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生这个要升起这个信心出来。这个也得到啊，跟佛相应的都没用。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以后修行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大安心，或者在法上修行呢，会得到一个勇猛的这种力量。就是说，小小的这个，我看到我出家相是佛的厚德智，是自信空印性的厚德智，我就闻到这个名字，是我这个道理，我心里都升起广大的安心，广大安心。因为无始以来啊，我这个身体啊。出家在家把我搞得很累，我现在才能了解这个出家是般若空性的形象出来的，这个厚德智是真性，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是吧？所以呢，我是 在这里面突然的我这个负担呢就卸下来了，然后突然人有了火的功德这种感觉，是吧？虽然没有证到，最起码我有一念大欢喜心，这个欢喜心跟真实是相应的，所以是有这个厚德智。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修到圆满跟佛一样，它般若跟这个大悲啊成为一，般若叫双运了，菩萨就是文殊跟普贤出来了，文殊就是般若，普贤就是出家，这出家相叫普贤菩萨，他这个根本智就是文殊菩萨，厚德智就是普贤菩萨，而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同时显现，就是谁呢？释迦牟尼佛嘛，是吧？就是观音，这个观音跟师尊都来了，那阿弥陀佛一定在那个地方，你根本不用担心，知道吧？所以你死的时候，观音师尊在你左右转，你不要担心，阿弥陀佛一定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心中有文殊跟普贤，你不要担心，释迦牟尼佛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二字心经叫二字双用，叫在佛教里叫两把剑，那两把利剑呢，就是说这个功德是非常大。所以学佛把这个舍掉以后，你讲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没有灵魂了，知道吧？学佛有这两种智的话，告诉你，你有了佛教的灵魂了，这使人修行呢，你就感受到觉，感受到味道，叫法喜的味道。现在佛陀圆满以后的这个智，和观音菩萨圆满的这个智，获得了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呢，就见则闻则具足解脱，就是说这样你眼睛见到手摸到闻到看到乃至于玩睡觉意念到，就是这样你碰到，就像那风吹在你身上了，因为这个风如果跟厚德智相应圆满的时候，这个风不可以吹在你身上，你立即就化无物有，你解脱了，知道吗？所以可看出这个这一念般若跟实质相应这个体啊，大家呢好好的思维一下，这样的呢会对法上修行呢念佛修行呢有很大的这个触动的作用啊，作用。阿弥陀佛。